心中揣摩，也不是佛说的般若的真实的状态形象情况。第一个要说法得有六种成就，讲经说也讲了，信闻思主处中得有文的机缘，得有世界因缘成就的，民国几年几月几日，民国82年国历12月1号晚上7点钟在这里头开始讲成就了。是成就有人愿意听，信闻思你们咋愿意听，听闻主主啊，得有我这个人，杨丽玉要把我挖出来，要把我拿来了。你得讲说法主就是讲者，主讲者他演讲会到中山南京，主讲是谁？请问院长主讲，或者哪个教授主讲？主处得有处所，陈老师必须接受。众得有听众，因缘和合而生，少一个条件都不行。因缘说成法，佛说即是空。既然这个法会都空，哪有说的说法？另外的解释，那个谁讲了？六祖讲了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由于求兔角。佛法既然是世间法，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那根本就不存在虚妄不实的。那世间法就是佛法，在这个立场讲，世间法有漏法，因缘说成法，根本不存在，虚无缥缈。你还讲什么？讲也等于没讲。另外，每个人真正要禅定的功夫好，至少三心不住，四相皆空。三心不住，四相皆空，哪有你，哪有我，哪有讲的人，哪有听的人？无这个所讲这个不也，无生无休，无名无相，有什么可以说的？有何可说？有谁能说？谁能把它说出来？佛也没有办法，佛也在那也可以说胡说八道。所以禅宗讲一大藏经，开封子是未生子，所以有一部大藏经，开封的子到别说去用去。为什么？那个子能大藏经，反正是书本，那哪是般若，那哪是真理？所以说，这是提升的这种境界讲，我们不能这么讲。三世诸佛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一切佛，在那真理，在那经典转来转去，他说来说去，好像那个愁那个曲。大分或者死于生去，三世诸佛分众生带大分子转来转去，将来转去，这是形容。另外的话，我常常背那句话：大千世界空化有，百代百代流光梦一场，放下身心无言和，各种合适用思想。老实讲，都在梦中。所以说，胡大说的幻想思想的。闻道佛家智慧广，听说佛家的智慧不得了，光明磊落，简直是光芒万丈的，无上的什么机会，虚无缥缈在何方？第二句，虚无缥缈在哪里？第一个，他佛法和谈空，他没有善根，不能接受虚无缥缈嘛，说些是根本恶不相干的事。另外，要往好处说，佛法所讲的枝枝叶叶。语言好，文字也好，都是虚无缥缈。真正的佛也，真正的佛教的道理在哪里？根本接不上，接触不上，摸不着边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下边呢，他自己自我安慰，凭他方便四行度嘛，度不度？哎，我也可不可了，度不度了？他，你老人家自己的度量，我也不拉你关系，我也不主动来找你。虚我聪明，过度量，幻想死。这个把这个道理讲完了，无法可说。现在在讲辩证法，不说不为过人命。不说，我也不容易。大家听着，很肤浅的，到文字面上讲很合情理的。怎么讲？不要自己成讲。释迦牟尼佛打算愿意，而且正在那里干什么？在那说，也愿意说，想要说，想要拿出给大家看。什么实相般若的真相？佛要打算要把实相般若的情况展示给我，佛说没有理，既非般若不理，可是他所说的一切一切，不是实在来讲，不是实相般若的真实的情况，不是真实的状态， 有那么多拿不出来。第三，四民归国人民，不过仅仅的假借借助帮助的助，假借不过拿这一段《金刚经》的经文原文字来假设，来表达思想博野的影响吧，让你去琢磨了。换句话，立一个假名，假名为思想，给他起一个叫思想博野。你看那个傅大四，他就不叫了，有物先天地，他不说，也不叫实相，也不叫妙明真心性命明体，也不是大圆镜子，他不叫。有物就有这个东西，先天地，世界上天地宇宙没有出现，它就有了。当然了，世界毁灭它也不毁灭，无形本寂寥，没有个形象，没有产生，它还没有生命，寂寂寥寥。能为万物主，还是这句话，无一物种，无尽大，能为万物的主人。原料好像木头能有做桌子、黑板、椅子的原料，地板的这个原料。假如没有木头，没有这个原料，这些家具没有了，能为万物主，不随世事调，随世事凋谢，春夏秋冬、花草树木都凋谢了，人生老病死，宇宙成住坏空。可是他不跟着这个东西，他是一成不变，不变不异。易经所要烘托的就是不变不异的。易经表面上讲宇宙万有新陈代谢，变异不举，不举不举住就是不停留啊，刹那都不停啊。可是它要暗示一个，有一个不生不灭的、不变不异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在我们说就思想合一，这是表面讲。第二个，逢生没有命，这句话和这个经的道理，老师讲文字语言而已，既非不为佛的命，文字语言不是实际的不为佛的命，是名不为佛的命，实相不也，实相无名无相，什么样来表达它？所以故且假名给他起个假名字叫做不也吧，就是这么说。这是一种讲法啊，这是两种讲法。另外佛说不为佛的命，只是文字不也讲的有声音，记录有经典，有梵文翻译过来，有中国文字。佛也不是不也不是密，是持经之文，文字不也，既非不也不是密，观照不也。因为他仔细一思考，知道文字语言不是实际的不也不是密，宇宙外有不是宇宙的真面目，不是宇宙的来源处，真面目。持名不也不是密，持相不也。只是是思想会人家是名假名，思想会也无名不状，给他假立一个名字叫思想会也。第一个要注意，不是不为不为是语言文字。第二，既非不为不为观照不也一运状，语言文字不是，不是思想会也，是名不为不为，那没有办法表达，只好给他起名叫假名叫思想会也。你不要知道思想会也不是思想会也，不过姑且给他个名字，你说什么事我都不可以啊，一点办法没有。何况实相佛也，佛教的妙法，就是所以我的师上讲，妙法真权不可说呀，没有办法。这是又一种讲法。另外大家要注意，佛说佛也佛是密，肯定承认，这叫油门。净教也有文字，宇宙万有展现我们的面前，世间的假象我们却暂且肯定它，无不像，无不像的实相，实相无相无不像，实相是体，这无相的实相是体，无不像是相，无相无不像，体用兼备。现在佛说不也不是密，是无不像的实相有没有，肯定宇宙万有，完了既非不为我的命，无相的实相，刚才是无不相的实相，这个是无相的，少一个字，既非不为我的命是无相，是空嘛。佛说不为我的命，肯定它是无不相，是不空，不能叫它叫有，就是不空。最后人是名不为我的命，是空不空，就是无相无不相加一起的，空有何以的，这个是 可以说是正反合。四个悖论里第二个悟空有正，眼前摆着因缘说生之法，完了既非悖论里因缘说生法，第二句就我说即是空，就是无相，世界的相不是真相，是假的，把它烧光了吧。最后人啊，到底是肯定啊，是保定，是有相无相，到底是真是假，到底是空是不空的，这个无相无不相，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，一空一空一不空，就是不一空，空不一是，空有何意，这叫前面这两个是矛盾律，法律的律，在辩证法矛盾律，以民为假名，实名正道义，叫同义律。佛说即非，是名完全是辩证法，他不是站在一个角落或者是辩辩这个。佛说老实讲，这既非要把这个刚才说肯定中要把它消这个消灭它，要反弹，要反对，反正就是肯定这个问题，反就是否定它。四名把正反合而为一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是同一下来的，这个叫矛盾律，那个叫同义律，这个叫立一切法，叫万法齐彰，明明一切法则万法齐彰，明一切法是空，立一切法是有，一个是一个心，一个空一个有。另外这个要是展开来谈了，延伸下去不得了。佛说是什么？书地里空夹中的空，要用空观世界的万有，书地里就是如此。既非佛说非不是，既非非不是密，真地理，真地理是空。是第一个，书地理是文字不也宇宙外有。第二个，既非是真地理，是观照不也。为什么知道它是空洞的？虚幻不实，因为要有一个观照的共用，这个运作，你才能够知道它的真相。好像拿那个 X 光的镜，你才能够看见它的内部，看见它的真相。是明白不？你是重地理，是实相不理。实相这里含是无相无不相，无相无不相，无相是空观，无不相假观，无相无不相中观，空观观真地理，无不相假观观说地理，无相无不相中观观中地理，三地理空假观三之上，那个三地理三观，然后你就得三字，一切字道中字，一切中字，然后你就正善得，法身得了，佛也得了，什么得了，你就成功。这是佛说不异不异，即非不异不异，是名不异不异，大事我们就是这么把它通过。另外如来有说说法，他说师父说说，下边没有时间不能讲，只能把这个上面讲一讲。讲什么？那是大部禅师，叫慧海禅师啊。他说的，他自己个设问，假定有人问，他在答。第一个，他问《金刚经》云，《金刚经》说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，其意云何？这是什么道理？《金刚经》讲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答，他自己就解释了：般若体毕竟清净，般若体就是思想而言。毕竟清净，清净是一无所有啊，就是无尽藏中无一物啊，无有一物可得，是名无法可说。既然一物可得，四相不也，什么都不是，那你讲什么？什么都不能讲，这是他讲的。另外，基于般若空寂体中具恒沙之妙用，这是什么解救？无事不知的，这叫四名说法。无法可说是四名说法，所以这个经文古人所以说了无法可说四名说法。我刚才这个已经讲了，这是补充这一点，这个比方不十分恰当，多少还有个道理。好像那个钟在那挂， 你没有办法说他想不想，你打他他就想，不打他他就不想，不想的时候他没说我不想，打的时候我要想，对不对？打不打在你，想也好不想也好，他是碌碌不动，他本身没有居心动念，他没有什么想不想，没有说法不说法。所以说故名说法者无话可说，不过呢，因为他好像还想了，是名说法。这个道理要懂的也是差不多。下边也就不大好讲，未成了。须菩提，欲于和三千大千世界虽未成，是为多好。须菩提言，甚多是成。须菩提，诸未成，如来说非未成，是名未成。如来说世界，非世界，是不是未成和世界一回事？懂了一个就懂了。下礼拜三再讲。如法受十分第十三。看看原文，儿时须菩提，波佛言：“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”当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须菩提：“世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，如当奉持。所以者何？”须菩提：“不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”须菩提：“于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否？”须菩提佛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”刚才念这些啊，已经讲过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题目的解释发挥。如法什么是法？受持怎么样？如法受持怎么样？法包括的内容很多，大小圣法三十七道品六度万行都在内，但是这个题目所指的法，单指般若的这个法门而言。另外呢，这个经典的名字，每一卷每一部的经典的名字，都是到每一部经要完结了，这个法会要结束的时候，好像讲学要讲完了，才决定这个结释，提手的结，诸葛亮的葛呀，去个草字头，和结释告示的释，到最后啊，才把这个经的名字打开，才告诉大家。有的是释迦牟尼佛主动自己告诉，刚才呀、啊、讲这些道理，应该给他命一个名儿，一个题目，总题目叫什么？有的时候啊，弟子们请教，讲这些道理呀、啊，总名称应该按个什么呢？都是在经纬，可是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它在中间，为什么摆到中间？这个道理也讲过了。现在请大家看下边的文字：须菩提，另外的就是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啊，为什么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？怎么解释？讲这个经的题目也讲了，上个礼拜三又重复讲了。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这个辩证法也讲过了。另外问问这个佛，如来有所说法否？须菩提说了，佛无法可说，并没有说法。这个不但这一分，前面已经解释过了。现在请大家向下看，须菩提，于语云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，是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“甚多是者。”下边是佛告诉他：“须菩提呀，诸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”这一段呢，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微尘的问题，一个是世界的问题，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。从物理学物质上的立场来讲，世界是无量无数的微尘的聚合，可是要分开来讲，世界两个字含藏了时间空间两个问题。这一段呢，第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已经讲过了，不要再讲云了。于云何？须菩提就问了，这个佛就讲了，须菩提啊，喊须菩提的名字，于云何？在你的思想中、心目中，你的想法是怎么样？怎么个说法呢？什么问题是怎么样的？下面就讲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无量无数的微尘，算不算多？是为多少？ 须菩提打死了，任何人都会打死，甚多世尊，就是世尊呐、啊，世父啊，那太多了。佛马上就接着讲了，须菩提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诸为尘，如来说非为尘，是名为尘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这一个文法，颠颠，有时好像倒装句，有的是佛喊须菩提，有的时候须菩提问佛。现在第一个想要解释的是这个未尘，英国人呢、啊，把这个未尘呢、啊、翻译成原子。第一个呢，未尘的定义，物质的最小的单位个体，也就是物质的最小的最小的粒子，一粒米一粒米那个粒，儿子的子，最小的呢。就是极小的，小到那个基础。在国教里头和在社会都管它叫极微。科学家所说的原子、电子，或者叫极微。可是大家都知道，原子也不是单纯的，也不是极微，因为原子也是构成的很复杂。中间有中子、质子，外边有电子围绕原子核啊，所以说它也不是很单纯的，也不是最基础的、基本的、原始的物质。原始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一切物质的物质，它是可以说是一切物质的元素。在佛教的立场看，一切物质不存在，最基本的、最元素的物质就极微也不存在。第一个，佛教有空门，有门。我们看看佛教表解，有个二十部派，那里就有一个说一切有部，肯定宇宙万有，因为它是都是真实的，这叫说一切有部。在佛教的立场看，有的时候批评他外道是佛门里边的外道，因为他不知道所有的事物不是真实的，不是永恒的，不是可以掌握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不是不变不易的。可是他认为是一成不变、永恒的、实在的、实际的，所以这叫说一切有部。这个是佛教最基本的教理，所以说它叫福慧，福用生风雅的福，它是福佛百道，福属于佛教，靠着福了，抓住好像抱着那个马。跑得很快，他是个苍蝇，那个马呀，那个苍蝇落在马脚上了，他伏在马身上跑了很远，实际上跑不能，就这样。他是靠着佛教来发展他这一个宗派，可是他更违背了佛教的真实的道理、高级的道理，所以叫伏佛外道。他不是婆罗门，他好像别的什么，我们不应该讲了，一贯道了，别的宗教叫外道。外道的解释啥家的？要知道佛教以外的教我们都称作外道。照道理来讲呢，信外求法，佛教认为宇宙万有都是不出一念妙心，其实一切的根本、一切的源头，水源地的源头，哪儿头来源处，没有这个心，什么一切万事万物都不会出现。这个心呢，你很拿不到它，摸也摸不到，看也看不到，听也听不到，可是你不能不识它，也不能说它不存在，好像空气似的，现在科学家可以掌握住了，可是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科学没阐明空气的话，甚至于几乎人都不得敢承认人不能承认的东西不敢承认，没有办法承认的东西太多了。所以一切有部认为极微，我们解释这个微尘是有实体的，但是宇宙万有完全从极微之中从而出现，也就是组合了很多的极微化合在一起而成就的而出现的，这叫说一切有部。第二，净量部，无量寿的量，佛经的经，那个佛教表解上有，我那个佛教表解上，净量部是怎么解释呢？微尘也就是极微，完全是假立的，但有假名而无实体，有这个名称，但是并没有那个东西。要叫名家来讲，佛教讲这个，我们大家知道辩证法讲黑马白马的， 它也可以诡辩，言字旁言语的言，下危险的危，诡诡计多端的诡，那诡计也有些神鬼的诡。诡辩学派在这个小姐在这个辩证法里边，他可以也可以说把这马说了没有了，马是个什么样，老子讲马不是黑马就白马就红马，当然还没有黄马，一定要给他扣上一个颜色，白色也是颜色，所以说白马非马，你看白没有那马的，那马除非不是白的，不是白的就是红的，那叫红马，一个红没有马的，你不能说看见什么红都管它叫马，黑也是一样，那当然说的也很有道理，也没有道理，虽然没有道理你还辩不倒他，诡辩性这个讲。但有假名而无实体，叫他的立场看呢，那马都不成马了。这是净量部有这种说法，一二三四第一说部，大家看的表就有了。这一个部门，这一派的主张，不但四件法，四出四件，四件法出了件法，以这一切一切唯一假名，皆无实体。有的还说，出世法是真，四件法是假。有的说是过去是假，未来的是假，不承认，现在是真，现通假实中，这个假。那个大家看了二十部派，那写的很清楚，那个主张，他的思想的主张非常不一样。说出世部，那里也有，说世间法是假，出世法是真。这我刚才已经提前把它说出来，说完了我才看了这一条。另外，唯识学家讲，唯识反映万法唯识。设法不止，红花的麦克，我念散呀，好设的设法就是物质界，完全是假立的，是幻现的，虚无缥缈的，那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识中所掌握的物质的能量的能，而从那里变现出来的，实际它不应该有一个实质，不应该有一个形象。另外有一个说法，波野经，波野部门讲的，他主张什么？未成也是因缘所生的，还是那句话，因缘所生法，因为是因缘所生，所以当体即空，所以说那个桌子横的竖的腿儿了，桌子桌面什么油漆，把油漆去掉，把那钉子也去掉，把那个腿也去掉，都扯开，它不是个桌子。看见板子，你不能说它是桌子，你不能说桌面，你只能说它是个板子，因为它还没做桌子，说不定拿它去做床，说不定拿它去做椅子，你没有办法，说不定拿它做地板。板子不是桌子，不是桌面，那一个方方长长宽的圆的，你不能说它叫是桌子腿，因为说不定它是打狗的棒子，说不定它做这个窗户那个框框。所以说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凑合到一起，给他起个假名叫坐字，因为我受过一门教育叫直库业，坐字也不对，几茶几也是坐字，不过小，还有写字台，它又不叫坐字，它不叫写字桌，写字台。那 OK 豆那不叫什么台王话，不出现的什么东西，所以说一个名字很多，都是个坐字，这么多名，根据它的功用形象不同，又有很多的变化。所以说啊，说本求缘，一个一个都给他扯开，这些问题都打开，不要他因缘凑合一起，一散了，完了，坐字也不存在。所以，世间一切法都是这种情况，因缘所生，所以当体即空。所以说，他但是假象、假名，坐字是个假象。古代没有坐字，人类没有聪明时候，不知道发明一个坐字。挂有木材，木材都是烧火，连木材没有，挂有树，树也没有。有人说呀，物质小家讲，煤矿地震原始时代，洪荒时代地震呢，把这个树啊植物跑到那个什么去了，跑到地里去了，埋起来，它变成煤了，究竟是不是咱们也不知道了。反正这个植物也是一样，它有种子，种子从哪里来的，要叫大藏经上讲，阿含经讲，地有地上的一层皮，好像那个豆浆上面那层皮，也叫地炉地奶，有很多的名字。那个东西由那个 才产生了这些那个这些东西。那个物理学家那说法又不同了。所以再有假名，有假的一个形象不存在。另外啊，楞严经卷三讲七大缘由。大是什么？什么叫大？不是又粗又高又又壮，那叫大。普遍到处都是，宇宙之间没有一个针尖那么大地方它不存在的。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段的时间不存在的。整个总的横的遍满时间，冲塞三际，遍满十方，也叫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无始无终，它存在，到处都存在这个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他举个例子，刚刚讲《金刚经》时候也讲了，比方说火，我们一般人因为它不大，因为它就在灶炕里边，或者就在那个电灯里边，或者蜡烛就在那里。但是在佛眼一观，火的能，火的源，它是隐形的，看不见的。火的功能，那叫什么呢？那叫性火，也叫火性。性火什么样？看不见，摸不见，接触不见，听不见，闻不见，好比是摸也摸不到。性火真空，因为它没有形象。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。他就举个例子，有一天中午要烧饭吃了，要烧饭了呢，我一看那时候没有火柴，也没有打火机，有什么？有一种艾，是不是我们五月节插那个艾草，这就不知道了。另外有一种啊，非常那个叫艾，有一个火镜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放大镜，中间很鼓的。另外呢，当然就是太阳。到不能在房子里头，有太阳光的地方，把这个东西拿下来，把这个镜子，我们现在放大镜还有个把，拿着它有度数有大小，镜子不在大小，度数大，看见这儿就放大，度小。我也预备那个东西，我就查字典，太小的事儿，免得费力量拿过来照一照。这个距离要保持相当。这个火透过这个镜子，这个焦点，这个、光线都集中在一起，这个地方会起火。被燃烧这个东西，这叫阳髓，起名叫阳髓，髓阴寺的髓，太阳的阳。有一天呢，释迦牟尼佛就问了，他点火煮饭，那就是这个样。一到中午要煮饭，十一点来钟了，家家炊烟四起，火这把家我欠你多少钱的钱，人家炊，炊烟。炊烟四起，到处家家烟囱冒烟囱。释迦牟尼佛就问大众弟子，你们大家看看，居高临下一看那个村庄，家家起火，起火了，见烟这个，论理小讲，看着烟，你们就知道是火，想象推测，这叫比量，啊，限量、比量、圣言量等等啊，费量，跟辩证法也差不多了啊。见烟之火，这火从哪里来的？他就讲了，这个大家就用这个镜子，用这个阳髓借太阳光，就把这个烟草然后点火。佛就讲了，我现在就要问问你，他有一个太阳经历过虚空，到镜子有三个东西，再到阳髓上有四个东西，这四个东西，你看这火从哪里出来的？阿难就讲了，从镜子里头出来的，他说阳髓现实哪都可以，在阳髓啊，那个东西要能起火，何必还用那个镜子？何必还用太阳？还要保持一定的空间，近了也不行，不起火；太远了也不行。哎，这个阿难一讲，这个阳髓没有火，佛就讲了，那阳髓没有火，那为什么才会起火？到底从哪里？他讲从那个镜子。释迦牟尼佛就问了，那镜子本身要能起火，那玻璃会融化，它为什么本身也不发液？你摸摸的镜子也没有融化，也没有燃烧。哎，他一想，这个镜子也不能说火，他就讲了，可能是虚空有火，虚空要有火，我就讲了，我们活不了啊，大家大地一切都燃烧了，我们还能这么自在这么活着吗？他一想也对，后来他讲了，太阳有火，释迦牟尼佛讲了，
太阳又有火，非用这个镜子，太阳一照就把它烧了吗？你看那火是从哪来的，什么时候来的，需要时候它就来了，不需要它就缩回去了。这么一看，四个东西都没有火，所以说，可是呢，这四个东西凑合到一起，它就出现。假设没有潜伏一个隐形的火，好像隐形术存在的话，这个火有形的火不会出现。所以那个火叫性空真火，性火真空。那个火在哪里头？我就讲了，到处都是。你在这里拿镜子，这里燃烧，你到美洲、到欧洲、到别的星球都是一样。变法界整个的宇宙之间，到处有人拿镜子同时在这取火，大家都能够取出火来，证明这火变一切处，进虚空变法界都是火。从这里看，要明白这个，大家就知道物理学微尘亦复如是。哎，那五大地水火风空，我们一般人就能够体会到地水火风都是物质的跟具体的，不像是空。有妄空，我们这个虚空、真空、太空、内太空、外太空，这叫妄空。真空，真空不是真空，没有真空，这个东西都存在真空的里边。真空什么？没有办法形容。真空就是你的大圆满觉，就是你的性。我们常常起名叫性海，啊，性海波澜，波澜就是妄想无明，就是宇宙万有。水在哪里头呢？老子讲，真正的水遍满虚空，遍满法界；真正的火也即虚空遍法界，到处都是。水不耐火，火不耐水，地水火风空都彼此都不相耐。只能讲这一个火，举个例子，别的大家看《楞严经》卷三。后来这个佛又讲了，我们现在讲到微尘了，就用这个地煞来讲。什么叫地？土地公的地，地就是土啊，土就是物质啊，就是物体的物质，土最细的土，那就叫微尘。释迦牟尼佛呀，把这个微尘呢，他也给起了很多名字，叫什么呢？出现的，像兔子毛那个毛尖儿，那是微尘。我们人类的眼睛没有办法了，得用放大镜，兔毛尘就够小了。然后啊，刚才。它再小，它还小不过水尘。我们有的人管它叫，现在科学家叫水分子，儿子的子，分数的分。另外呢，再细一点的叫透金尘。假设有这么大一个金砖，一块金子这么大，比一块铜、比一块铁就重，这比它大的铁也重不过它。因为什么？它的密度很厉害，密度越厉害，什么东西透不过去。你像我们半大睡觉的蚊帐和纱窗，什么都可以退去，因为它的洞太大，孔太大。这个透金尘呢，这个金子要这么厚的金砖，这个微小的微尘还能够摆在上面，还能掉到透过去，掉到下面去，那个微细到什么程度，非得佛眼没有办法看见。透金尘是最厉害的，透金尘还不厉害，比透金尘更小的粒子叫临虚尘，跟虚空为邻。假设把临虚尘拿来分析化验，完了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科学家我们大家常常看着，物理小家，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研究这套他都懂，啊，得着也没有人奖金的，那个奖金的头几十年就有了。分析来分析去，因果有个印一翻译他，怀赫德，哪个怀？胸怀的怀，赫，黑色的黑，道德德，他是印的。用英文哪几个字母拼的我就不知道了，我这忘记书上。黄鹤德教授是科学家啊，是个哲学家，可以他也是个物理这个学家，他就分析来最小的物质关键实际所在找不到了，多少万都多少千万倍的放大镜也看不见了。这换句话说，那叫临虚尘，临虚尘最小的物质再一分析就变成虚空了，它就不存在了。所以说啊，释迦牟尼佛呀，就这就透露出来，微尘本身不存在，最小的粒子不存在，最小的物质不存在。另外我就讲了，临虚尘一分析，比方讲一个兔毛尘一分析， 有十个水神堂，一个水神有十个，比方说有二十个透景神堂。换句话说，离去神一个离去神堂有几个虚空堂，没有办法解释。好，比方说十个水神一凑就一个，结合在一起就是通宝神，二十个透景神就是一个水神。佛就问了，几个虚空得多少虚空凑到一起能凑出一个离去神？既然是虚空，多少也凑不出来的。这反过来说也暗示我物质不存在。这个大家从这里头体会。另外的话，这是对一个卫生的解释。如来说卫生非卫生，如来说卫生用天眼照见，它不存在非卫生，这是个出钱的这个解释。是名卫生，可是众生生活在这种宇宙之间，接触这些事物，好像我们人在一起不能不起个名字，不是啊，那长什么离什么的啊，要不然你不说，哎，就这么摆活也不行啊，啊，这一大气，这不行，假立一个名字，啊，这叫等，电灯，这叫桌子。假设当初发明电灯那个人，这个电灯出现以后，没有这个桌子，就给他管个叫桌子也可以，我们不能说开灯，开桌子，开桌子照明。也可以，这个名是随便人类随便安全。所以这个东西带有假名而没有实际的存在的本性本质，这是卫生的解释。另外呢，有一个跋陀禅师生法师，有这和尚很不什么，可能以不引其名，把他名字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大家都称他这个生法师，是个将近法师，能言善道，辩才无奈，学问很不坏，徒弟也很多，可是他没有悟道啊，道德的道，觉悟的悟，他没有悟道，这个不是道德，就是我们佛教这个道，他没有悟道。有一个跋陀法师久耳其名，就知道有这么生法师，智慧很高，名气也很大。有一次就去拜访去了，他就是彼此客气一番，寒暄叙罢，坐好了，他就讲了：“请问法师啊，生法师啊，我早就我们演电视剧讲过久耳大名，又是啊，这个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了。”早就听说你是大名，听说你很能讲经。我今天呢，请问你，你平常都讲些什么经呢？他说我讲大般若经。哎呀，他说大般若经有个问题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常常讲，一个空，啊，一个是色，空色两个字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有这个金刚经，般若波罗常常讲这个。林老师，你请了大般若经，你可以看。啊，我们心经讲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恐怖一色，色即是空。他讲了，请问你既然常常讲般若经，那个里头常常谈到色空二字，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啊？请你多多指教。他就讲了，生法师就答复了，他说：“众位聚，众多的位尘聚合在取，名为色。”很多的微尘凝聚在一起，集合在一起就叫色。众位这个没有自性是空，他就问了大法师：“听说你常常讲经，你讲什么经？”“我讲般若经。”“般若经有两个问题，常常讲色空两个问题，我请教你，这做如何解释？”他说：“这个众未尘，很多未尘聚合在一起就叫空。众未尘不聚合时候没有时候，这个众未尘很多未尘聚合一起叫色，就叫物质。众未尘散的时候就叫空。众未尘没有自信就叫空。”这个法师又问他了，这个大多问：“请问呐，假使你要说众未尘聚合一起为色，众未尘没有自信叫空。” 请问你众未成不聚合，很多的未成没凝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叫个什么东西？这个圣法师就答不出来了，很久答不出来了，答不出来了。这个巴特法师又问，请问你除了讲《般若经》以外，最近你又讲什么？他跟我讲《大涅槃经》。哦，他说《大涅槃经》那里就是涅槃这个为主了，要透露这个道理了。请问你啊，什么叫涅槃？什么叫涅槃？圣法师就答应了，涅者不生，盘者不涅，也有这种讲法，很多讲涅者不生，盘者不涅，故名涅槃，四名涅槃，所以这就叫涅槃。他就讲了，老法师，你讲这个涅槃是佛的涅槃，是你的涅槃。圣法师一听，难道涅槃还有两个道理吗？那就请您给我解释解释。圣法师有点不大高兴了，脸上挂不住了，就叫巴特法师解释。巴特法师顺手一看，有个如意，讲经了传法师拿个如意就拿过来。请问法师，你看见了没有？我看见了。看见什么？看见你巴特法师手里拿着如意。好，他把这往地一摔，法师你现在看见什么了？现在我看见你把这如意摔到地下了。这个巴特法师一听就站起来，哎，很不客气讲，你是虚有其名，那种意思就是你根本就没悟道，你就在那求白话。他的弟子们很多，旁听的很多，连我们大家都在内。但这个生法师的对不对？到底谁对谁不对？谁高谁低？他表现个什么？拿着一摔，我们大家能不能够明白？完了，这个掉头而去了。法座法师啊，很失望的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生法师的徒弟一群都追出去了。老师，老禅师，请你留步，我们要请教你个问题。我们师父啊，讲的对错我们是不知道。你这个意思好像因为他这个不对。那请问你呀，解释解释，什么叫空，什么叫色？这个法师就说实际话，说实际话。